一些著书的内容方式呢，我们讲在对于文献学上它有一个启示的作用，它什么，它是我们叫本教。所谓本教就是汉书里面有表，有这个宰相，有这个他们那个宗室宗亲的那个表，表记的时间、人名、地名和时间这三个要素可能会跟本传不一样，他会注出来。哎，你说他哪一年死了？表里面没有，不是这样说的，后注注出来。所以呢，我们讲颜师古呢，他这个文献整理呢，已经为我们打开一些新的路子啊。你看，像讲到飞虎口的，他是用了他教。讲到这个诸表之物呢，它用的是本教，啊，我们讲，所以唐代这些教书的东西啊，我在这儿很具体的，甚至于可以说是很啰嗦的跟你们讲解。那么我千万拜请大家一定要想象一下，当时没有刻印书的，没有一定之本的，啊，没有一个一定的东西，所以他们所做的这些工作的意义之深远啊，我们在后人看一下，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啊。当然我们现在这几年我们所做的工作呢是宋以后的文献整理，宋文和洛整理呢，但是有些原则在这个唐代学者做工作的时候呢也定下了。那么唐代学者呢，我们讲也有学者认为啊，唐人的教书啊，他说主要是教比如说像颜师古、孔颖达注经是吧，教书，包括陆德明，主要是叫正义，就把它正确的东西提出来。第二个呢，是用各种各样不同的书放在一起补缺啊。那么纠正文字之物啊，但其他创新的地方不是太多啊，其实不是太多。那么为什么呢？他说缺少一些必要的条件。那么必要的条件，我想我们不能用后期的东西来要求他们版本，他当时虽然有不同的译本，就是各式各样的本，他没有版刻，是吧？对，你当然不能要求他。然后唐代呢，虽然唐后期我们讲有类书，类书可以保留大量资料，但是我们现在举的两个例子没有类书，是吧？没有类书的例子。那么所以有人认为呢，唐代创新的内容比较有限啊，但是我认为他只看到的是就是不足的一面。他非常值得我们肯定的就是说，唐前期的学者就是充分利用了我们在大一统的政治局势这个格局稳定下来之后在文献方面所做的工作。假如说没有他们的工作，我大家想一想看，陆德明看的书、孔颖达看到的书、那么颜师古看到的书都没有的话，那这些东西我们今天研究古汉语、研究文献、研究先秦的历史、研究那些经典，不知道要困难增加多少。我们很多东西就没有办法定于一尊了，没有一个确切的讲法讲出来，是吧？那么唐代呢，在经书方面呢也做了一些标准化的工作，这顺便跟他提一下。一个是我们讲开成十经，是吧？开成十经是前面我们已经讲过西平十经、开成十经。另外呢，他们也意识到这个经文包括经文的注疏之重要，所以有个九经字样啊，但这个呢，当时工作都是没有止境，是吧？没有止境，所以呢，这个标准化的工作呢，在文献学上，我觉得呢，更有深远意义的，倒还真是《颜师古》和《陆德明》两部书啊。所以大家这个作为这一节课的补充呢，我想这个都一定要看。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讲到唐，讲就该讲宋，是吧？宋代我们知道，宋代发生这个社会的发生的变化是惊天动地啊，是吧？我经常跟大家开玩笑讲，苏东坡他在眉山老家乡下，他看到了这个开封城里面庆历新政的时候，那个庆历新的寺那个寺啊，传到他乡下去，他非常振奋，所以他们父子三个跃跃欲试要出来啊。那么这靠什么呢？靠刻书流传啊。我们看那个《东京梦华录》，北宋前期大相国寺里面书摊是一个很惹人关注的地方。这书摊呢，它当然有好些那个有一点我想有时候想起来是好笑，就跟我们今天的教辅书有点相似。为什么？比如说我考 考科举出名了，我的文章那马上就有人想把它刻出来啊，这样这个在宋代已经有了。所以我们讲宋代它几件事情，一个是科书的推广，第二个是科举考试。科举考试呢对这个士人的推动也是非常非常大。那么我们比如说要讲第一个讲物质条件，科书讲文献，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有了书的刻了以后呢，书的刻印以后，除了流传之外，对我们文献工作者来讲有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原来总是讲广备译本，不同的本子，我们现在讲版本学，版本学啊，叫版本学。那么关于中国历史上刻印书的溯源有很多讲法，是吧？有笔记上说有隋朝，说隋朝的时候开皇的时候呢下过赐文，讲有些金呢、需要重新雕造，用那个雕字，那么这雕显然是雕版，对吧？然后唐末呢这个雕版印刷技术开始，尤其是在四川益州啊，我们推广是很这是有确凿的证据，是吧？笔记里面讲到啊，在益州唐末有很多雕版。这个柳平他在家序序里面他提到熙宗的时候，唐熙宗的时候，他的书铺里看到了有各种各样的书，尤其是那些素数书、字数，就是讲应用读者面比较广的多啊。那么我想这个跟刻书它本来就带有一定的牟利的意思。那么我们今天可以拿到手上作为一个最确凿的，就是显通九年就被斯坦因带到英国去那个金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那上面明明白白就写了哪一年刻版。所以我们讲中国四大发明之一雕版印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重要的事情呢也是我们讲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一比的，就是网络，是吧？今天的网络当然速度之快，传播之广，但当时啊，大家想一下，像我前面举到的陆德明啊，严世古，他们做事情困难，就是说拿到一本书简直就是一个样子啊，他们要在这里面把那些各种各样情况做一个这个判断是如何困难。那么有了书籍的传播呢，好了，这些事情相对而言速度快了。天下事情都是一体两面，像刀一样，它一背面，它如果说刻板书刻的不精的话，问题一样出来啊。所以呢，我们讲到了五代时候，后蜀它刻九经啊，成为一个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件，我觉得是一件文化大事，是吧？所以北宋时候的书籍啊，在数量上面有个非常非常惊人的发展。那么加上我们讲科举考试，所以苏东坡他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这个文章呢我上次介绍大家放在这个文献通考经济考的序里面，他最后引了他苏东坡讲过一句话啊，写了一篇文章，他天下好东西多得很啊，比如说珠啊、玉啊、金啊、银啊，啊包括那个什么象牙啊、犀牛角啊，这些东西都好玩，是吧？但真正好玩呢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不能吃，只是好玩，它是一种有实际用途的东西呢。粮食啊可以吃，燎鸡，这个衣服、棉花、布，它可以御寒，但这个东西呢又不能持久，不能传给子孙，我一件衣服不可能世世代传下去。但我有一样好东西，书我们经常是精神产品，可以留下去啊。这个东西它唯有书，所以这篇文章呢，我有当时做的有印象，看了以后呢非常深啊，大家有兴趣看看，叫《李氏三方藏书记》，是吧？所以他说这个精神产品真是好。那么我今天想一下，我们当然可以扩大一下我们的视野。到了宋代有句话叫什么？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吧？我一个读书人，我社会底层，我们金庸今天研究社会学的人讲流动性，我要改变我的身份，要加入到这个社会流动，那当然读书。那么书的作用多么重要啊！那么大家也不用讲，就是那些讲什么书中自有什么颜如玉之类的，那个后来有这些讲法，是吧？这个当然比较俗。但是像苏东坡他讲的这种关于的书的一种精神产品的作用，以及它在历史上的影响，哇，这个很值得我们关注啊。那么北宋的时候呢？国家藏书它那增加的数量就不是唐代可以比的。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仁宗初年时候，初期它就3万，到了北宋末就7万，这些肯定是没有副本的，啊，没有副本的。那么金兵南下以后荡然无存，但是到了孝宗时候又有4、5万，是吧？宁宗的时候更多。所以我们再看个人藏书，个人藏书在唐代家藏10000册书，那不得了，很少很少，除非你这个家里非常有钱，做了宰相，做什么大官。可在宋代，万册以上藏书不是特别稀罕的，最多的2-3万，啊，2-3万。那么再从国家的这层面上来看呢，北宋统治者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他们强调文字，文字。我们在看北宋的这个史书的时候呢，可以感觉到他们对于五代这个社会啊，他们好像有很深的反省，啊，五代的一些统治者很深的反省，所以他们对文化呢很重视。他本人虽然只是军官出身，但对于文化非常重视。那么，所以从北宋初期那些教刊书籍的机构，啊，我们讲简称馆阁是吧？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再加上秘阁，我们统称为崇文院，编的目录叫崇文总目，啊，崇文总目。一个王朝一开始这个奠定基础，政治稳定之后，首先满足就是文化建设的要求，是吧？那我们讲这个像新中国成立以后几次这个对于文化建设的高潮，第一个50年代，然后四人帮粉碎，文化革命结束以后啊，陈云同志说这个古籍整理的一个指示啊，我们古籍所那时候只有20个左右的教师，但是我们招生的人数要跟很多系相平啊，但是当时非常非常非常突出的。那么太宗时候呢，他就教刊印行了一些像五经正义啊、七经义书啊。那么我们讲这个宋代他主持教刊的学者都是非常博学。我举一个例子，叫宋寿，北宋初啊，经书宋寿。宋寿他博学，他喜欢教书，喜欢藏书，啊，他有一句话非常发人深省，他说教书啊跟扫尘一样，啊，一面扫一面深，所以他说一本书你教过一次，隔一段时间再教还会发现错误，3-4次之后还难免有漏教的地方，我们讲难免有脱误的地方。他个人藏书呢就不下3万，那么还有个很有名的大臣叫王清晨。王清晨的书呢又多又精，为什么精呢？举一个例子，他儿子说他父亲收书，这个书如果说很重要的话，他父亲把这书收来以后，他不马上上架，他先请他的书童抄一遍，然后他借朋友的书来校，校完以后校定了改好了，最后谈清了再上架。所以社会上都说这个王清晨的书很多，他的这个质量之高，超过秘阁，这个都是我们讲历史上很有名的书迷或者叫书痴，是吧？所以讲这个，宋代呢，还有几件事情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我们讲，类书的编撰，从唐代我们讲《白孔六帖》啊，这个到这个《艺文类聚》啊，到宋代的时候，我们讲《太平御览》《册服原规》啊。那南宋时候我们还编出了那个三堂先生考说啊，像南宋末还编出了玉海，这些书在宋代非常好像编类书很盛行。那么有很多学者就说这个跟宋代科举考试有关，是吧？这是一种说法。我觉得呢，科举考试呢肯定是一个推动力啊，但是它完全是为科举服务呢，我想考科举也读类书大概是读不好的。就像你今天你要靠检索《四库全书》来做学问，大概也不够的，一定要两条腿一起走，是吧？这个，那么宋代还有一些，我们讲经史学，经史学成熟了，大家关心欧阳修，是吧？欧阳修的话，《击鼓录》，李公麟的《考古图》，那么大家再看李清照她丈夫赵明诚的《经史录》，啊。哎，他用这些我们讲仪器上面的文字来校定史书，那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力的一种证据，是吧？包括碑刻，所以我们讲这个 宋代的文化确实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非常繁荣的时候啊。那宋代这个，所以他后来他在文化方面生出很多很多这个很多层面，比如说宋代的史学最发达了，史官史学发达，这个很有讲究，它包括本朝历史本朝文献的保留，不然我们今天啊怎么会对宋史的研究有些地方细节做得那么深啊。那宋代它教刊书呢，从官家来看呢有几个特点啊，这跟我们今天来说呢也是很有启发的。第一个经书，那么我讲这一点跟唐代是相似的，经书。第二个呢是史书，我们讲十七史，实际上到了宋代才真正把它搞定。为什么？十七史里面有几部书实际上是很悬的，到那个南朝末期，有些书根本找不到了。我说不绝如缕是吧？比如说前三史问题不大，三史是后来加上《三国志》。后来呢，这个屡屡遭到这个兵乱以后，他们觉得有些史书啊，特别比较小的，唐代史馆编的，比如说包括我们讲的宋齐梁陈那个《魏书》《北齐周书》是吧？这些书啊，在这个北宋的时候，曾巩，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就讲过，这个书得准备好好修一下，得传下去。曾巩是文献方面成就很大，我们今天讲《战国策》。没有曾巩可能也不知道怎么会样子。上次我们讲的是刘向讲战国策，战国曾巩。那么你看那个，所以后来这个要求天下，我们讲购书，把各种各样不同的译本全部拿出来啊，我觉得非常重要。上次我以后还会跟他举个例子，就是朱元朱律之说，有一个本子上面是支持清人认为它是元而不是律的一个证据的。广出一本崇文院搞定，把校定以后，然后到了崇宁我们叫北宋灭亡了啊，灭亡中原沦陷，史书几乎又丢了以后呢，但是有一部分书是带到南方去了，然后呢在四川这个地方呢差不多有50年没有遭到兵乱啊，没有遭到兵乱，然后在那儿把这七部史书我们重新刻印出来。这历史上讲了很多梅山七史，这很重要几个环节，如果说这几个环节没有抓住的话，有些书可能就是异书了。这刚才讲的就是说宋代在教刊学方面的成就，主要的面上东西。我们讲中央集权做大事情，在古代历史上确实有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积极的方面。比如说我们讲的教丑教讲书讲的教刊，一定会讲到目录学啊。为什么我们今天讲到比如说严老师跟诸位要讲这个版本学目录学的时候，除了汉字除了隋字之外，再接下来讲什么呢？菌灾植灾油茂的碎粗糖书目是吧，肯定这样一路讲下来是吧。实际上宋代还编过一部非常好的书崇文总目66卷，而且他编的时候完全按照刘湘他们把那个注入权保留下来啊。如果说这部书今天留下来的话，那么我们对宋代的文献是非常了解，可以丰富很多。那么后来据说是南宋时候呢，郑樵的意见呢被皇帝采纳了，郑樵呢他认为崇文总目的这种编法没有太这样的必要，所以这个书呢后来就散了。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中华书籍许一明先生他们主编的宋古时候古代的那个目录丛书里面有崇文总目，那只有6卷是吧，6卷。这6卷是谁呢？是清代钱东元呢，他是根据什么呢？残本是几乎没有了，他就说欧阳修的几史，因为欧阳修参加过的，欧阳修的几史，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看马端林的文献通考里面非常多，还是有。